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查考了《历代志上》第十一章二十二节，记载了大卫勇士的事迹。跟着我们看《历代志上》第十二章，那里记载了加德支派和马拉西支派来的勇士投奔大卫。然后到了《历代志上》第十三章，那里记载大卫在兴建耶路撒冷圣殿之前迎接约柜回来，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出了意外，载运约柜的牛车因着牛失前蹄，于是乌撒伸手去扶住约柜，就惹动上帝的怒气，结果乌撒被击杀死了。最后大卫只好把约柜暂时放在俄别以东的家里面。历代志上第十四章是记载上帝给大卫的福气。第一节到第七节记载推罗王西兰帮助大卫兴建圣殿，而大卫的家庭成员也不断的加增。现在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十四章。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历代志上第十四章，我要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二节。这里说，腓尼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腓尼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腓尼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尼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腓尼士人来到巴利比拉辛，大卫在那里击杀他们。大卫说，神接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比拉辛。腓尼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大卫与腓尼士人交战，他向神求问，结果上帝就把他们交在大卫的手中，使大卫大获全胜。接着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十四章十三十四两节的圣经。腓尼士人又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又求问神，神说， 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大卫可以这样说，非利士人再次来攻击我，我必定可以把他们打败。但是大卫不是这样，他再一次的求问神，结果神叫他不要直接的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常常试探上帝，他们其实是不相信上帝，他们是试探他。当他们进入新的工作、新的事业，他们会向上帝求问，但是他们只想上帝回答他们说，他们所做的没有错，很好。但是当上帝不容许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回头，也不聆听上帝的话。接下去我们来读第十五节的经文。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上帝亲自帮助大卫，他在大卫的军队前头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相信上帝在我们前头领路开战，我们只是试探上帝。但在这里，大卫听从上帝的吩咐，他一直等到上帝给他指示，他才出去征战，这是十分重要的。接下去我们看历代志上第十四章十六、十七两节的圣经。大卫就遵作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这是我称大卫为最伟大的领袖之一的原因，他的国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权之一，因为上帝与他同在。虽然以色列国所拥有的土地比起世界某些国家是比不上，但是他拥有的国力是伟大的。在第二节中，上帝说是大卫的国兴旺，坚立他做以色列王，而到了第十七节却是这样说，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从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跟约柜的事，由此可见上帝关心的事是什么？是运送约柜吗？正是的。上帝所关心的是他百姓的敬拜，因为约柜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这也是上帝强调的地方，我们要留意。跟着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大卫用正确的方法来搬运约柜。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十五章第一节的经文。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上帝所注重的不是大卫在京城里兴建的宫殿，而是停放约柜的地方。接下去我们读第二节跟第三节。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受了上一次乌撒事件的教训，这一次他谨慎地遵照摩西的规定，只用利未人来杠抬约柜。另外他又早在耶路撒冷预备停放约柜的地方，为约柜支搭帐幕。那么约柜停在俄别以东的家里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在这里 我们看见大卫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先跟其他的领袖商议，是他一个人决定迎接约柜的礼仪。大卫认为召聚全以色列会众到耶路撒冷来迎接约柜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他被记录在历代志的原因。大卫预备以正确的方法来搬运约柜了。让我们来看第四节，就是历代志上第十五章第四节。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大卫给每一个家族和人数做好准备。我们再看十一、十二两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虽然杠抬约柜是利未人的职责，但大卫吩咐祭司们也要自洁，免得再一次被上帝所击杀。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大家不会忘记，大卫开始的时候曾经埋怨上帝，他认为上帝击杀乌撒是不对的，后来他却发现自己才是做错事的人，于是他就向神认罪悔改。接下去我们来读第十四节的经文，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大家是否有注意，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重复的出现，我们由此得到一个教训，对于神来说约柜是十分重要的。接着我们来读第十五节，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这里所说的在民数记第四章有详细的说明。大卫是一位音乐家，我们是知道的，他希望以音乐来迎接耶和华的约柜。让我们来读第十六节的经文，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大卫希望以铜乐队、管弦乐队和歌唱的诗班来组成这一次迎接的队伍。这是耶和华的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大日子。上帝没有记载大卫如何进入耶路撒冷的情况，或者是大卫所兴建的宫殿等等大事，他只注意属灵的事情。他看重约柜进京城的事，盼望我们从这里得到真理的信息。接下去我们来读第二十五节，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这实在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接着我们看第二十六节，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这一切的祭牲都是指向基督说的。我们再看第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两节的经文，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个日子实在太美妙了，我经常希望有一个如此伟大的管弦乐团，但是在我所牧养的教会之中， 从来没有一间教会可以有这样的侍奉。我猜想，可能是上帝不希望我有这一种的侍奉吧。今天，教会呈现一种死气沉沉的光景。我相信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教会没有给人一种喜乐的气氛。假如你留心的观察，你就会发现弟兄姐妹是带着一副什么样的面容来敬拜上帝的呢？有时候，我看一些的体育新闻，那些在运动场上比赛的健儿，有时候虽然也是输了球，但是他们并不会表现得太难过，他们好像蛮享受他们的运动似的。相反的，今天属于上帝的人，他们与上帝在一起也不觉得是一个快乐的时候，这是多么的奇怪，多么的可悲呢？假如今天我在耶路撒冷城看见大卫运送约柜进城的那种盛况，我相信会有许多许多的人被吸引来看这一场的热闹，他们一定可以体会到这是一个大日子，甚至于他们回家之后也会对他的家人说，你应该与我一同去耶路撒冷，这实在是一个大日子，一个喜气洋洋的日子。现在我们来看，有一个人并不与大卫有同一的心情来庆祝的，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九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迦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像大卫一般的人，不是说他得意忘形好像疯了一样，而是像他一样，心中的喜乐像一条河从心里涌流出来。这也是历代志上第十五章的信息中心，作为上帝的人应该有的生活表现。接着我们来看约柜安置的地方，历代志上第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约柜安置在大卫早已预备好的地方，这是作为永久居所的地方。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这是以色列民可以一同欢乐分享的机会。然后他们在上帝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我们在以前研读利未记，就知道燔祭是代表基督，他们献上燔祭可以蒙神悦纳。另外他们又献上平安祭，这是预表基督接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使人与神和好。当我们借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一切在上帝与我们之间都是好的。基督的高升和他舍身流血，就是旧约中的福音。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十六章第四节的经文。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需要在上帝的话语上投入，直到我们灌注了我们的情感和意志。任何一个人喜爱足球，他就很容易被人称为球迷，盼望我们也有这种的热诚。我们投入上帝的话语中，直到我们随时可以向上帝发出赞美和感谢的话。大卫又组织了一个乐团，让我们来看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为首的是亚撒， 其次是撒加利亚、雅谢、示米拉莫、耶谢、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耶利、古瑟弹琴，唯有亚沙敲把，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这个约团是以亚沙为首，其次是撒加尼亚，跟着是一连串的要事的名单。一般人常以为利未人只是会幕里的杂役，负责不重要的工作，在这里却是不同。我们看到他们搬运约柜的过程当中强调利未人的重要，他们除了杠抬约柜，又能够用音乐献上赞美，所以大卫也委任他们继续以音乐来侍奉神。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在结束之前，我要再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温习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今天我们从历代志上第十四章第八节开始看，首先看见上帝给大卫的祝福，使他得胜非利士人。第十五章说的大卫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搬运约柜，在搬运的日子是一个叫人兴奋和欢乐的时候。第十六章记载约柜安置在大卫预备好的地方，然后众人献祭，分享在上帝面前的欢乐。大卫又委任利未人组织约团，常常在上帝的面前侍奉，盼望这一些都能够给我们美好的帮助。还剩下一点的时间，让我把历代志上第十五章的后半段跟十六章的前面来读一遍。这是关系大卫运送约柜进城的情况。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迦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第十六章第一节开始，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个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雅谢、示米拿莫、耶谢、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耶利、鼓瑟弹琴，唯有亚沙敲把，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那日大卫初次接亚沙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儿。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见上帝的话语何等宝贝，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解历代至上第十六章。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信仰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